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广传真相，助师正法不停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号。我出生在1964年，那时我们农村还比较贫穷落后，吃穿都不充足，住的都是低矮房。孩提时，我常做的梦是自己从漆黑的无边无际的空旷中坠落，感觉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梦境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上学后，一名老师常说我有福，他说我耳垂大。那时的农村，我们没有什么出路，只有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出人头地才算有福。所以，我青少年时代，多是为学业拼搏，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不得不接受社会现实，回家务农。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法轮大法红传到我们当地。当时我拿到这本转法轮时，倍感好奇。当时气功、易经热，我也练了一门气功，但对易经预测十分感兴趣，可有很多问题深奥解不开。当我慢慢细读完这本转法轮时，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我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到这小小的人的迷的世间，是为了得法修炼，重塑自己，圆满后随时再回天堂，我们真正的家园。这是人来世的目的，是人最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在这与大法同在，与师父同在的正法修炼的20多年里，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精心看护下才走到了今天，弟子无限感恩师尊。在这助师正法、普度众生、正法修炼的最后时间里，弟子永记师尊的教诲，做好3件事，不忘初衷，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那么说几件修炼中的故事。一，我们村里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也不回避，在各种场合有机会都会讲一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祛病健身的奇效。世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都是20多年来正法修炼大法的威德惠及世人的体现，这都是世人明白那面激动人心的呼喊，得救那面感恩大法的表白。一次我开车出门，在200-300米的路尽头的村外，一男子见到我举手高呼法轮大法好，一看是老乡 A。 数年前他曾意外地得了羊角风病，从此落下了口齿不清的毛病，说话时想不起怎么表达意思，嘴一张一合得很费劲。这几年我给他讲清楚了真相，他明真相后见到我必喊法轮大法好，我也毫不回避地赠一句法轮大法好。几年过去，他现在比较正常了，说话也不口吃了。有一次一位老人去世，我去吊唁时，在许多帮忙的人中有一个人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在那种场合又无心理准备，正是考验人心的时候，当时我也毫不回避地脱口而出法轮大法好，这句真理震撼着在场的所有人的心灵。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这都是师父正法、弟子正实法、修己度人中众生对大法、对大法师父的真切的实实在在的回报。二，广泛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在大陆这种残酷迫害环境中，发送真相资料是广传真相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这些年来我发真相资料的地方，从最初在本村，再到方圆3-5里路的村庄，到现在发展到7-8里路的村庄，一步一步地向外扩散延伸着。由于我身边没有别的同修，所以我发资料都是单枪匹马的。这些年来在大法的指引下 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在发送真相资料中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我一般选在凌晨三点后发真相资料，那时人们都在酣睡中，不易惊醒他们。三点我起床后发完正念，背起已准备好的大约100份的真相资料，骑上自行车就上路了。到达选定目标后，将自行车安放在村外路边或田间地头，首先看村大小，将村分成几大区域，有的村比较大，得去4-5次才能发完，然后就悄悄地走入村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左右发放。我将每一份救人的真相资料轻轻地塞到大门里边，整个过程动作迅速麻利，不动声响。有的胡同可以通到另一个胡同，有的胡同是死胡同，这就需要走到尽头再急速回头。毕竟在陌生村庄，一个人来回串胡同，又是黑夜里，不免心惊胆颤。一次一次的去，一次一次的磨练，一次一次的去执着心。现在已经很坦然地面对各种突发事件了，比如狗叫或者碰到人，因为师父时时看护着自己，时时保护着自己。有一次走进一条死胡同，发到尽头往回走的过程中，突然从侧面墙内传来大狼狗的狂叫声。宁静的夜晚，心里真是砰砰直跳。我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地出了这个胡同，心想别欢送了，你家主人也得救了。农忙时期，有时农家主人为了看守农产品，敞着大门在大门里边睡觉，鼾声入耳。我也悄悄地把真相资料放到大门旁边，等待着此家主人的觉醒。来一次不容易，不能错过任何一次机缘。还有一次，我是骑电动车去的，把电动车安放好，拔下钥匙，装入口袋。在发放资料的过程中，在一条胡同尽头，有些光亮，还有说话声。为了不惊动人，造成麻烦，我便回头往回走，不时地拿手电筒照亮。照着照着，突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一毛茸茸的东西，向前一看，那不是我电动车上的钥匙吗？如果不往回走，钥匙丢了还不知道哩，那怎么回家？当时真切的就感觉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看护着弟子。一般大约100份的真相资料，连去加回来加安全投放的整个过程，差不多1.5小时就完成了。出去时轻轻拨开大门，像孙悟空那样用手指着家人，整个家院画个保护圈，免受外来信息干扰。完成任务回家时，发现家人还在酣睡中，但我已是汗流浃背，心却异常冷静沉稳。再说说今年夏天是怎么发放真相资料的。现在电动车已普遍被农民使用，田间地头就有3-3、2-2的电动车，还有超市门口也有大量从4面8方来的电动车，往电动车上放资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田间地头一走一过就完成，超市门口30-40份资料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搞定。发放时也不用东张西望的，用修炼中的正念发放，没有人注意的，避开摄像头尽管做。要说的话很多，弟子不能算修炼得十分精进，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去。在大陆这样严酷的社会环境下，社会的歧视、协警的骚扰、家庭的矛盾等等，都冲击着弟子的心，实属不易。但这环境正是弟子修炼提高的基石，一步步艰难，一步步艰辛，但却步步扎实坚固，一步步通向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正法修炼圆满之路的尽头。在正法修炼最后的时间里，弟子一定要谨记师父的教诲，做好3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大法弟子的言行代表着大法在世间的展现。译文，作者旅美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1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是大法在世间展现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人们往往不仅通过法轮大法的教义，也通过修炼人的言行举止、日常行为，甚至外表，来了解法轮大法。一，以我个人为例。我初得法时，一心一意投入修炼。由于是初学之人，加上我的执着，尤其是对时间的执着，我不自觉地走向了极端。我匆匆忙忙地做着日常琐事，快速地给孩子做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练功、翻译资料。我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比别人晚得法，就得迎头赶上，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任何不必要的事情上，自己干净就行了。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家人开始抱怨和担心，因为我的邋遢，他们问我，这是什么修行？你怎么变化这么大？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爱惜自己和家人了？幸好我从法中已经明白，困难和反馈是提醒我们反省自身的。他们的关心让我深思，我意识到自己偏得太远了，修行应该带来和谐而不是疏离。我也意识到，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的失衡而对大法产生误解。调整好自己，合理平衡修炼与日常责任之后，我的家庭状况恢复了正常。我深切体会到，修炼必须端庄平衡。师父在法中谈到修炼者要保持端庄的外表和行为，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外表也是证实法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有句俗语说，第一印象来自外表，而持久印象则来自品格和智慧。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二，以参加大法活动为例。每当我参加正实大法的活动时，我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外表、皮肤、头发、衣着、整体仪态。这并非为了引人注目或者对美貌的执着，更不是出于欲望，而是为了端庄和正实大法的美好，体现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来美国之前，我认识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修，他们都很友善、温和、沉稳。我以为世界各地的修炼人都是这样。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去年七月，我在华盛顿 DC 参加了720反迫害大游行，看到这么多同修聚集在一起，我深受感动，那场面气势恢宏，我的内心也充满了热情。然而，当我到达游行地点，正要举横幅时，一位中国同修突然对我大声呵斥，让我赶紧拿起来。我感到震惊，甚至害怕，心想，一个修炼人怎么会大声呵斥呢？我没有说什么，但那语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还有一次，我的孩子悄悄问我，为什么有的修炼人总是面无表情，看起来很严肃，或难以接近。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举止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观察到，在修炼人的圈子里，人们时常彼此之间不打招呼， 也不道别。许多人表情都很严肃。当然我也明白文化差异的存在。或许在某些文化中，尤其是在东亚或后苏联文化中，情感比较内敛，并非冷漠。但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热情和简单的问候是基本的礼貌。一个温柔的微笑，一句问候，或者一个平静的语气，都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这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悄然体现修炼人的祥和与修炼之美。三，以推广神韵为例。在神韵推广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专业性的问题。神韵是为世人打造的世界级演出，专业性、专注和对他人的体贴至关重要。每一个细节、外表、举止和态度都会影响人们对神韵的感知。在张贴神韵海报的过程中，起初我穿着随意，没有在意自己的仪容。后来我意识到了，于是开始更加注重仪容打理，头发梳理整齐，妆容得体，穿着明亮而端庄的服装。出门前我会学法并发正念，结果我发现贴海报时的变化非常明显。以前人们的反应比较冷淡，自从我开始注重仪容和精神状态后，人们的表情变得热情友好，现场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开放和积极。注重仪容并非为了博取关注或取悦他人，而是一种尊重，对大法的尊重，对神韵的尊重，对众生的尊重，以及对我们自身的尊重。我认为这也是自我提升的一部分。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外在行为举止可以支持我们推广神韵的努力。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神韵的品牌印象。记得我在台湾观看神韵时，剧院大厅的神韵首饰展品柜台非常干净整洁，高档奢华。销售人员统一服装，互相之间不聊天，非常专业、礼貌、温馨，给人很舒服而高素质的感觉。但是在某国某地，整个场地布置有点像摆摊的，让我担心这会有损神韵的品牌印象。在神韵演出开始，观众入场时，工作人员的餐食也同时送来，放在桌子底下，和神韵展品放在一起。中国饭菜的香味很浓，我觉得在观众入场时这样做不太合适，便建议等观众全部入场后再送餐，或者将餐食直接送去二楼就餐区。但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坚持个人观点。那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修炼与日常社交行为、职业操守并非一回事，但两者也并非相互冲突。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区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影响救人的效果。注重细节并非执着，只要出发点和目的纯净，是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着想。四，鼓励年轻学员参与。我也注意到，许多正识大法的活动多有老年同修参加，年轻同修可能忙于工作、家庭事务，照顾年幼子女或其他事务，这可以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尽可能地鼓励更多年轻同修参与各类活动。常人往往会根据所见形成印象。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当年轻同修与老年同修 共同参与时，能带来活力和平衡，让人看到大法是老少咸宜，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接受的。结语：修炼在于改变自身。写出此文分享看法，并非意在批评或改变他人，只是提醒自己和同修，无论何时身处何地，我们都代表着大法、大法项目甚至神韵品牌。我们不仅要关注内心，也要关注外表。注重外表并非执着于虚荣，也并非追逐时尚或炫耀，它关乎尊重，尊重自己，尊重身边的人，尊重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和鼓励，为世人树立大法的正面、庄严和美好的形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们换回昔日同修》，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0日。我和妻子同修，把在修炼中一些心性提高和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共同闯病业关的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下。我们家是学法点，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和老同修，是先得法的同修，经过一片甘子树，看见一个新坟，走着走着老同修不在了，我回头一看新坟上面有头发，我就用手去抓头发，就把整个人从坟堆的泥堆里拖出来了，一看是我们学法小组里的女同修 A。 我醒来悟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 A 同修有危险，叫我们去帮他。第二天我们夫妻就去 A 同修家，看见他正在喝中药汤，原来 A 同修被监狱黑窝高压迫害后回到家中，家人怕他再练功并出去发资料又被迫害，不准他练， A 自己也怕心重没了正念，正处在病业磨难中。我们跟 A 及他家人商量后，就直接把 A 同修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了同修，每天与 A 同修一起共同学法，共同练功发正念。过了一个星期， A 同修终于闯过病业难关，感恩师父的及时点化，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和珍惜。还有一位男同修 C， 他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一段时间，被家人取保出来时面黄肌瘦，身体虚弱，看见 C 同修的样子我们都特别难受，从法上和他切磋，由于 C 同修怕心还很重没怎么表态，在家都不敢学法练功，后来 C 同修一天一天的不能吃东西了，越来越瘦，我们夫妻从内心感到 C 同修离开大法很可怜，在心里求师父让 C 同修走回大法中来。我们碰到 C 同修又跟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只有师父能救你。 C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作为医生的他也只好给他妻子说，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你去给我找某同修来帮我，要不我只有等死。他妻子心地善良，听他这一说赶紧来我们家 找她丈夫想要找的同修，我们的亲家。刚好慈悲的师父把亲家同修安排到我们家来了。亲家同修在法上与 C 交流后，终于把他换回到大法中来了。第二天 C 同修去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 C 同修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几天就一切恢复正常。 C 同修的妻子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很相信大法，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圣恩，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感恩师父让我们同修互相救。我们知道师父说，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选自《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今后我们同修间一定形成整体，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时还。最后也希望可贵的国人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赶紧了解明白大法真相，度过劫难，迎接美好的明天。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怕被迫害的思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认识到了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彻底转变人的观念，走出怕被迫害的思维，写出来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请同修质证。同修 A 找我说，他怀疑同修 B 的手机可能被警察监听了，让我去提醒同修 B 一下。我也觉得 B 太大意，不注意手机安全，我就去了。我见到 B 说了此事， B 表现得有些不耐烦，觉得现在听到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用正念来否定，不用再这样去告诉别人。当时我虽然没有动气，但心里也是有些不舒服，我这是为他好，他为啥对我是这样的态度呢？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没有错，也是应该的。我问自己，你真的是为他好吗？你真的会无条件的向内找吗？如果真的会向内找，听到这些应该第一念是先找自己。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是让我修去什么人心？是要我在哪方面提高？可我的第一念是，哎呀，他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赶快把我和他通讯录删除去，给他的电话号码拉黑。早就想告诉 B 有事当面说，但是由于爱面子的心一直没好意思说，这次无论如何我也得告诉他了。看看我动的这些念头，这是为他好吗？这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吗？为私为我的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表面上是为同修好，为同修负责，实质上是自己有怕心，怕自己被牵连被迫害。同修能感受不到吗？难怪同修对我是那样的态度。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对照师父的法，遇到问题第一念就应该做到先找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呢。修了20多年了，还是没有真正做到遇到问题第一念先找自己，没有从本质上转变人的观念，离法的要求真是差得太远。
怕被迫害不也是有漏吗？我为什么怕被迫害呢？细想自己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由于多次遭到警察的绑架与抄家，所以产生了很重的恐惧心。虽然也在努力地去除，但是遇到问题还是恐惧不稳。在这些年的迫害过程中，不是把邪党已经燃烧到要灰飞烟灭了吗？我们大法弟子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了吗？如果还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那是不是自己在选择迫害呢？那么这个怕心、恐惧心不就是被自己保护起来了吗？怎么能去掉呢？到了应该彻底转变观念的时候了，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了。我们是众神都很羡慕的生命啊，是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怎么还能怕被迫害呢？把自己的位置摆到哪里去了呢？我还找到了自己隐藏着的显示心，觉得自己比别人会修，经历得多，比别人有经验，坚持自我的认识，还有党文化的统一思想，傲慢、狂妄自大、遇事不稳重、没有100%的信师信法等等，诸多的人心。认识到这些后，我从心底升起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是师尊的精心安排让我认识到了这些后天观念与人心，走出了怕被迫害的阴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了怕与恐惧。只有庆幸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我也诚挚地感谢同修的一路相伴及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有缘人。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动心，才能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一定珍惜师尊给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运用好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找，彻底转变人的观念，放下一切执着与人心，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愧大法弟子的称号，做到真修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